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2:1-6。路加福音22:1-6，我来读。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近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为他们惧怕百姓。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利人犹大的心，他本是十二门徒里一个，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阿们。在梅斯路卡杜牧师的书《拥抱十字架，铁钉下的应许》中提到了一位活跃在19世纪后期的杰出的美国演员埃德文·托马斯，他被评为19世纪最伟大的美国演员之一。虽然身材不高，但他有一种震撼舞台的雄厚的嗓音。他在15岁的时候以理查德三世作为首演，很快成为莎士比亚剧的最佳演员。埃德温·托马斯在悲剧剧目中是一位被选中的人物，但他不仅仅在悲剧中扮演主角，他的生活也很悲剧性，而且他在其中也扮演着主角。埃德温有一位兄长名叫朱尼尔斯和一位弟弟叫约翰，虽然他们不如埃德温出色，也不如埃德温有名，但他们也是有激情的演员。1863年三兄弟聚集他们的才华上演了凯撒大帝。在这场演出中，最小的弟弟约翰扮演了暗杀凯撒的布鲁图斯的角色。这场演出不仅震惊了他们的家庭，也震惊了整个美国。在凯撒大帝当中扮演了暗杀凯撒大帝角色的约翰，最终成为了真正的刺客。1865年4月14日晚上，他藏在福特剧院的观众席后面，隐藏在一个挡板的后面，向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头部开了枪。这三兄弟的姓氏是布斯，分别是埃德温·托马斯·布斯和朱尼尔斯·布鲁特斯·布斯和约翰威尔克斯·布斯。那天晚上的事件彻底改变了埃德温的生活，他因为弟弟的错误离开了舞台，并下定决心再也不会回到舞台上。然而有一件事情让他重新回到了舞台。埃德温正在新泽西州的一个火车站等候列车，那时有个年轻人因为被人推挤而失足，掉进了铁轨和站台之间的空隙当中，几乎丧失生命的危险的瞬间，埃德温抓住了他，并让他救他上来，救了那个人的生命。那个年轻人松了一口气，并说了感激的话。后来知道了救了他的是著名的演员埃德温·托马斯·布斯。然而埃德温并不知道他救了谁。几周后他收到了一封信，他才知道了他救的人是谁。埃德温将这封信一直放到口袋里，直到他去世。那封信是 之后成为美国第十八任总统的尤利西斯·辛普森·格连特将军写的。信中感谢他救了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儿子罗伯特·托德·林肯的命。艾德文斯他救的那个人就是罗伯特·托德·林肯。两兄弟当中一个人暗杀了总统，而另一个人救了总统的儿子。约翰·布斯和艾德文·布斯，他们两个人同样的父亲，同样的母亲，而且有相同的职业，也有同样的热情。然而一个人选择了通向死亡之路，另一个人选择了通向生命之路，这是因为他们各自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耶稣在施工生涯期间，为了拣选跟随并继续传扬生命施工的十二个门徒，他整夜祷告，然后天亮了，他从许多跟随主的门徒当中拣选了十二个人。这十二个门徒同样都是主单方面的拣选，蒙了同样的呼召，也同样跟随耶稣同甘共苦三年。然而这十一个人和一个人最后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十一个门徒选择了忠诚和殉道，走上了忠实的使徒之道，其中一个人犹大则选择了背叛和自杀。今天的经文阐述了犹大所做的选择，一节如此见证，主教节又名逾越节近了。全世界最古老的节日是逾越节，这是因为逾越节始于3500年前。逾越节是以色列百姓纪念他们出埃及的日子。下周对这个节日我们将详细查看。但是逾越节这一词也出现在第七节，所以实际上在第一节当中没有记录，也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由此可见，说明了逾越节与耶稣的死有深刻的关系。逾越节是犹太人最高最盛大的节日，这不仅仅是一个享受美食的节日，而且是一个专注于侍奉神的节日。相当于韩国的新年和信仰复兴会同时到来的日子。因此，为了以喜乐的心侍奉神，这个时期不仅是在耶路撒冷的居民，而且也有来自海外的人们聚集在耶路撒冷。在这个节日里面，本应该尽心的侍奉神，然而圣经当中如此见证，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为他们惧怕百姓。民族信仰的节日期间，宗教领袖们本应该思考如何更正确更合适的侍奉神。但他们却绞尽脑汁想如何抓住耶稣并处死他，没有其他的事情。宗教领袖们之所以陷入这种苦恼当中，是因为人们认为耶稣不仅仅是一位先知，甚至可能是他们一直期待的弥赛亚，所以他们担心如果错误地捉拿耶稣，可能会引发暴乱。祭司长本来是宗室的职位，因此祭司长只能有一位， 但是经文使用了祭司长们是复数的形式，当时的祭司长是盖亚法，但他只不过是一个虚设的祭司长，实际上职权者是他的岳父安纳斯才是祭司长。他于公元前七年，他于主后七年被任命为祭司长，但在公元十五年失去了犹太总督的亲妹而被免职。之后他花钱让自己的女婿坐上了祭司长的位置，并在背后操控垂帘听政。文士们并不仅仅是专门阅读圣经的人，并不仅仅是抄写圣经的人，他们主要的工作是解释律法并制定规则，以便让人们遵守。因此文士们又被称为律法师、拉比、教师、主。最高的宗教领袖、祭司长们和最高的精英群体文士们联手密谋要杀害耶稣，但却毫无头绪。正如在二十一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中所描述的那样，耶稣白天在圣殿教导人，晚上前往橄榄山，整夜被风吹，早晨再回到圣殿。因为很多人为了听耶稣的教导，从清晨开始就聚集在那里。此外，当时正值逾越节，耶路撒冷从四面涌来的人群形成了人山人海，这使得暗中抓捕耶稣的事情变得更加艰难。就在他们惶恐不安的时候，有一个人来找宗教领袖们，世界如此见证。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这段文字描述了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的犹大来找他们。从此以后，谋杀耶稣的计划开始实行。圣经守殿官在希腊语中被称作 Strateros， 这个人不仅仅是巡视和保卫圣殿的人，而是原本指的是担任将军、统治者、总督等最高职位的人。当时耶路撒冷圣殿的治安和警备分为二十四个组来负责，他们的总负责人被称为 Strateros。 生活在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在他的著作《犹太战争史》当中指出， Strategos 是指犹太长，是指祭司长之外犹太教排名第二的职位。这些人聚集在一起是为了逮捕耶稣而采取武力行动。关于加利人犹大成为祭司长和宗教领袖们的帮凶，对他们来说就像在耶稣身边植入间谍一样。然而耶稣的门徒加利人犹大如何能够做出如此荒唐的决定，以及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圣经如此见证。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利人犹大的心，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约翰福音更清楚地表明，约翰福音十三章二节，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利人犹大心里。这两句话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撒旦进入犹大的心中，将耶稣出卖了，似乎是因此犹大拿到了钱并出卖了耶稣。克里斯托弗·洛兰导演的电影《 盗梦空间，就像他的其他电影一样，不容易理解。这是因为涉及到现实和梦境的转换，从一个梦境进入另一个梦境，反复循环。由于科学的进步，人为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可以控制睡眠和梦境，人们可以通过强效的安眠药和镇静剂进入自己想要的梦境。还出现了一些否认现实的人希望在梦境中生活，他们也可以分享他们的梦境的内容。于是一些人开始犯下从别人的梦境当中窃取他们想法的罪行，这被称为抽取提取。而将想法提取，与之相反，插入人的头脑中的想法又被称为植入。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我们种下的思想的种子将在这个人的心中成长，这种思想的种子将改变他，这种思想的种子也可能会支配他的生活。还有这样的一句台词：思想就像病毒一样，具有极强的传染性，思想会生长，思想的最小的种子可以生长并可以支配或摧毁你的生活。如果用电影的内容来表达魔鬼和加利人犹大，那就是魔鬼在加利人犹大的内心当中植入了出卖耶稣的想法。经常会遇到这样想法的人，他们说，如果撒旦没有进入犹大的心灵，并没有将那种想法植入他的内心，那么犹大是不是就不会出卖耶稣呢？因此有时候人们也会说犹大是受害者，并且由于犹大出卖了耶稣，耶稣才背负十字架，所以犹大在耶稣的救赎事工当中也是一个贡献者。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评价过犹大。关于犹大，耶稣非常明确地说过，马太福音26:24，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犹大所犯的错误是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应该时刻铭记的是，撒旦无法随心所欲地左右我们作为神的子女的内心。当我们自愿将自己的内心交给撒旦的时候，我们就会堕落为他的俘虏。自从互联网连接了全世界以来，各种垃圾邮件、垃圾短信和垃圾电话就会变得很多。过去淫秽的邮件很常见，邮件的标题常常是这样的：哥哥，今天我有空。不，我没有妹妹，而且她是否有空与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发这样的邮件呢？还有一些英语邮件、英文邮件声称是海外金融机构要求解决债务或寻找需要汇款数百万或数千万美元的账户。现在短信金融诈骗非常普遍，例如，爸爸，我手机的屏幕破了，交给修理店了，只能用短信和卡通聊天，把我发出的账号加为好友，并下载屏幕上显示的应用程序。妈妈，我有紧急付款要处理，妈妈代替我付款吧。 我的手机无法认证，所以无法完成。还有这样的短信，用什么什么卡在海外支付了295美元，如果这不是您所使用的，请致电下面的号码。还会收到有关投资秘诀的短信。这些发送垃圾邮件和短信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当阅读这些邮件或短信的内容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是欺骗性质的邮件和短信。发送者知道自己发送的大部分邮件都会不被阅读，就直接进入电脑的垃圾箱或者被过滤器拦截掉。尽管如此，他们不断地发送这些内容，可能是因为在100人当中有1人，1000人当中有1人，或者10000人当中有1人会上当。如果判断力变得迟钝，就会落入发送者设下的陷阱当中。有的他有可能是被撒旦发送的邮件和短信所迷惑，他的内心做了这方面的准备，因此他出卖耶稣不是撒旦的责任，而是他自己的责任。他没有被宗教领袖们欺骗，而是自己主动去寻找的。这就像他请求撒旦植入他出卖耶稣的念头一样。在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当中，揭示撒旦进入犹大的事实。耶稣的死不仅仅是一个门徒背叛的结果，或者是由宗教领袖们谋划导致的政治上的死亡，而是揭示了这是一个属灵的事实。从表面上看，犹大没有突然长出脚来，宗教领袖们也没有变成持3尺枪的怪物，但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看起来都是由一些琐碎的事情联系起来的，但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属灵的征战。去上班或上学，在家里做家务，进行一些爱好活动，见人，参加礼拜，分享话语，服侍他人，虽然这些看起来很平凡，但请不要忘记，这一切都是属灵的事情。《使徒行传》5章提到了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夫妇。这对夫妇看到巴拿巴为了耶路撒冷教会的穷人，卖掉了自己的田地，献给使徒们。于是，他们也心生贪念，卖掉自己的田地，私藏了一部分，把剩下的拿来献给使徒们，并声称这就是全部。这时，使徒彼得说了这样的话，《使徒行传》5章3到4节。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目的是欺骗人们，但是彼得认为他们是在欺骗圣灵，是对神说谎的行为。此外，这对夫妇的行为似乎只是为了追求赞美和荣誉，但是彼得认为他们心里充满了撒旦。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即使在做这样的同时，也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做是受到了撒旦的支配。 然这一切都是属灵的事情。当犹大受到撒旦的引诱，决定出卖耶稣的时候，宗教领袖们虽然想要杀害耶稣，他们在此之前没有找到任何的解决方法，但之后他们的反应是这样的，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他们欢喜是可以理解的，是当然的。因此，他们决定给犹大一些钱。犹大同意收的钱数，根据马太福音是30块钱。虽然圣经没有提到这个钱的单位，但当时通行的货币单位应该是舍克勒。一枚舍克勒是当时工人4天的工资。现在韩国从事农业工作，一天平均工资男性约为12万韩元，女性约为85000韩元。因此，如果假设农业工作者一天平均工资是10万韩元，那么一舍克勒相当于现在的40万韩元。因此，30舍克勒等于1200万韩元。如果现在犹大同意以30块钱卖掉耶稣，那么他就打算以1200万韩元的价格卖掉。犹大本来就对钱感兴趣，所以经常会偷取一些钱财。但即使这样，1200万韩元也是太少了。当时一个奴隶的身价就是30银子，就相当于他把自己的老师像卖一个奴隶一样卖掉了。如果现在某位政治家说愿意以1200万韩元的价格消除他的政绩，恐怕没有人愿意去做。犹大背叛耶稣并不是为了钱。当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耶稣受苦的样子，心里感到扎心，便想把这笔钱再次还给宗教领袖们。如果他的目的是钱，他就不会这样做。犹大的原名是加略人犹大。关于加略的意思是什么，有两种说法。有一种是将加略犹大称为来自基利亚特地区的犹大，离耶路撒冷南部约30英里的地方，也就是距耶路撒冷南部48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叫基利亚特的地方，有人认为那里就是加略。如果把加略人理解为基利亚特的话，那么在耶稣的12个门徒当中，除了犹大以外，其他11个人都来自以色列北部的加利利地区，唯有犹大来自犹太南部地区。犹大负责耶稣以及其他门徒的财务管理。尽管耶稣的门徒当中有税吏出身的马太擅长计算钱财，但耶稣仍然是让犹大管理财务，可能是耶稣对他的照顾，为了防止其他门徒因他的出身而疏远他，特意安排他负责重要的财务事项。其次，我们可以将加略人理解为希腊语希卡略人的缩写。希加略人意为刺客，也就是说犹大可能是热心党的成员，就是极端分子。热心党一般认为即使使用武力也要一定要让以色列独立。如果犹大是热心党的成员，他可能希望通过耶稣实现以色列的独立。犹大目睹了耶稣行了许多神迹和奇事，比如治愈了许多病人，用5个大麦饼和2条鱼喂饱了5000人，平静海上的风浪，以及甚至让人从死里复活。 这些神迹奇事犹大都看到了，所以他想对于这样的人物，犹大可能认为他能够拯救受罗马帝国压迫的以色列。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耶稣展现出了与犹大所想截然不同的一面。耶稣并没有承诺要用他的能力来打败罗马帝国，实现以色列独立，而是多次告诉门徒们自己要受苦难而死，反复的多次的讲。这使犹大对耶稣的失望与日俱增，这种失望变成了愤怒，进而转化为复仇的怒火。他的这种情绪被撒旦巧妙的操纵。在答应出卖耶稣之后，犹大采取了这样的行动，六节，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犹大的生活从去见宗教领袖开始完全改变了。以前他很高兴看到别人来到耶稣面前，但现在他已经感到厌烦了，因为他的工作是尽可能的让人们离开他。这是因为如果没有人在周围，对于他执行计划会更有帮助。以前有人称赞耶稣，他就感到很高兴，好像自己也被高举。但现在他的面部表情变得扭曲了，罪会使人们产生扭曲的视角，以至于产生扭曲的人生。大卫王没有去他应该去的战场，而是在傍晚行走在王宫的屋顶，看到一个女人在洗澡，把她带回来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这女人就是乌利亚将军的妻子。大卫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叫再把在战场的乌利亚叫回来，似乎在询问战情，然后让他回家休息。大卫并且还送了乌利亚食物，但乌利亚没有回家，而是和其他士兵一起在宫殿旁边的房间里休息。当惊慌失措的大卫问他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乌利亚回答说，神的约柜和王的大臣都在野外的军营里，我怎么能独自回家吃喝快乐和我的妻子上床呢？乌利亚的回答表现了极度的忠诚，但在大卫的眼里看起来并不是忠诚，而是愚蠢。如果大卫在没有犯罪的情况下听到了这样的话，他会感动的给乌利亚升职并给予奖励，但大卫的罪使他看不到正义，最终大卫命令约押将军把乌利亚送到最前线，以至于让他战死，杀害了他。我们应该记住的是，大卫和犹大的生活都是自己选择的。当然，我们选择正确和永远的一切，是与战胜世界的主同行。美国印第安有一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年长的印第安人正在教导他的孙子关于人生的事情。他说，我的内心总是进行着一场征战。他说，这是一场可怕的战争，就像两只狼在搏斗一样，其中一只是邪恶的，代表着愤怒、嫉妒、悲伤、后悔、贪婪、傲慢、自怜、自责、自卑、谎言、自大、 优越感和利己心。另一个是善良的，代表着快乐、平安、慈爱、希望、公正、谦卑、善良、慈善、同情、宽容、真理、同情和信心。同样的战争也在你里面进行着，当然这种战争在每个人内心都在进行着。他的孙子沉默了片刻，然后问他的爷爷，哪一只狼会赢？年迈的印第安老人简单的回答说，你喂养哪只狼，哪只狼就会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许多需要我们做出选择的事情，选择什么由我们自己决定。然而这些选择将影响我们的人生轨迹和结果。这拣选的结果是我们各自的责任。加利人犹大和其他门徒的道路都摆在我们面前，你要选择哪条路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十二位门徒同样的被耶稣拣选，他们同样的听了耶稣生命的话语，同样的体验了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也同样听到了耶稣将要走哪条路。然而十一位门徒和加利人犹大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已经过去了2000年的如今，十一位门徒作为主的使徒，作为信仰的里程碑树立在那里，而犹大则成为了出卖主的愚蠢之人的象征。我们都希望自己不要走犹大选择的道路，但我们承认自己内心也可能有犹大的一面。我们渴望顺从神的旨意，并承认我们的选择将决定我们的命运，但事实上有时我们会选择其他的路。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要选择永远，但有的时候好像我们将神放在第二、第三位。愿我们的属灵的战争当中成为做出正确供给的人，选择正确和永恒的道路，让我们的内心更加向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